微微，你还好不好？如果看到卫教资料用 QA 或者是懒人包的方式教你，请注意使用说明书。我是鸡蛋糕。录音时间是2024年3月18号晚上7点56分。录音的当下，我在 IG 上看到别人转发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在 IG 发的 QA。 先说这一集的内容是充满了个人经验与个人感想，以及有一些对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做法的不满。这个不满来自我生病后从这个协会得到的讯息，很多时候他们并没有顾及足够的复杂性和全面性，会有一些过度正面的疑虑。那对于很多忧郁症患者来说，过度的正向、过度的正面，很多时候是会有反效果的，也就是你越帮越忙了，好心做了坏事了。这个是我一直在对这个台湾跟忧郁症最相关的民间机构不是很有好感的重要原因。我并没有跟这个机构有过正式的合作，纯粹就是从我个人可以收集到的他们的所有公开的卫教资讯，常年下来给我的感觉，从我生病之后。所以在录音前没有几分钟，我又看到有人在转发这一则短短的图文 QA 的时候，我那种越想越不对劲的感觉就冲上来了，所以就不写稿，我就直接看着他 QA 的宣导内容，我一点一点说。实际上我使用过的方式，还有在实际相处上有可能会遇到的困境，我觉得在陪伴者来说，有一个相对正确合理的预期 expectation， 预估，你知道最坏的情况大概会发生什么事，你有这样子的预期的话，在陪伴的过程当中你的压力会比较小，对患者的压力也会比较小，也比较相对能够把关心尽量高浓度的传达出去，而不造成太多的反效果或愧疚感、自责感、无能感等等，这些在小郁患者身上都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因为这个就是小郁带来的效果。好嘞，那我就一点一点说。第一点，最重要的就是帮助他就医，获得正确诊断与治疗，这点我没有意见。本来我开这个节目最重要的就是要提倡这件事情，无论如何就医可以有一个相对科学化的逻辑方式来判断现在这个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无论如何就医是在台湾简单又便宜的方式。如果没有问题，那当然就没问题啊，有问题我们就可以把它当作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有问题的存在了，而且在现在医学上大多数时候，我没有办法说全部，但大多数时候 的病症，即使没有办法所谓的康复痊愈，或者你终生到你死到你断气的那一刻，它都没有办法脱离治疗，像洗肾啊，像有一些疾病它就是定期需要去维持住这些治疗，但你只要能够维持住这些手段，它可以让你拥有足够好的生活品质，你可以活下来，而且活得不会太不舒服。这个是医疗介入最重要的目的，它并不是要让，当然希望大家都可以不再需要接受治疗，接受医疗手段的介入，但现在很多时候已经可以做到，即使你脱离不了，也不会过得非常痛苦，你只依赖，好像只依赖机器才能够生存那样的感觉，很多很多时候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更多的希望会是控制跟维持症状，让你可以好好的生活，好好的活下去，所以这一点我没有意见。第二点，陪伴病人直到症状改善，或帮助他寻求不同的治疗模式，这一点我不同意。陪伴病人是个人的选择，你必须要量力而为，你能陪伴走到哪里就到哪里，所以你即使你的陪伴没有让他，你没有等到他的症状改善你就离开他，这也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陪伴者如果照顾不好自己，患者是完全知道的，当照顾者因为自己而倒下，这个有更多会恶化的可能，所以这一点前半句我是不同意的。后半句是说帮助他寻求不同的治疗模式，这一点同意，但这个是要本人有意愿寻求协助才会成立。这个的话也有一部分是所有人都需要拥有这样的知识，就像不久前的 COVID 疫情有3年左右的时间，其实就是全世界在做 COVID 科普教育的一个大型的现场，大型的教育过程，就像认识 COVID 一样，所有人都需要去认识忧郁症这个疾病，你才能够知道你要怎么应对，你有哪一些方法可以处理，医疗的方法，非医疗的方法，自己帮助自己的方法，别人帮助你的方法等等。第三，关注病人是否规则服药就诊，这点基本上同意。但其实远远不止服药就诊，可以再把它拓宽一点，讲说是关注病人是否有努力维持执行治疗计划。那么它的专有名词叫做治疗的服从性，能够拟定治疗计划之后照着计划执行，这个叫治疗服从性。所以其实远远不只有服药就诊，就是不只有按照时间，按照剂量，按照正确的吃药方法吃药，然后药吃完了要按时回诊，让医生评估吃药的状况，吃药的副作用，控制的情形，是否药物需要调整，这些都是重要的回诊内容，而不是只是回去啊，我拿个药吃一模一样的就离开，这些细节也都是需要关注，需要好好去做的，才是好好能够处理跟面对这些状况的方法。因为在诊所，无论是我之前就诊的地方，还是现在已经换过一个诊所，这样的 只回诊我只拿药的这个状态还是非常非常的常见，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因为这代表着你把你个人的责任、健康责任外包给医生了，你就是啊，凊彩啦，我有看到医生，有吃到药啊，安尼就好啊。你并没有为自己的健康负起责任，这是我的感觉啦，都是个人意见。好，第四点，忧郁症病人应遵医嘱，不能喝酒。他不能喝酒，还强调起来，原则上正确。我为什么会说原则上呢？有一句话开玩笑的讲，会是说喝酒伤肝，不喝伤心。的确，喝酒在绝大部分时候都是会影响身体的生理功能的。那么在忧郁症的情况底下，它本身就已经让身体很虚弱，你再喝酒下去，的确就是增加身体的代谢负担，这个全部都是负面的影响。当然会叫你戒酒戒烟，对，戒烟也是，戒酒戒烟，所以不只有酒烟那些有害的，已知确定是有害的东西就是不要碰，因为你就是已经生病了啊。那为什么我会说原则上同意呢？是因为的确有一些人在摄取某些他喜欢的酒精制品的情况底下，他其实有安抚自己的效果，虽然对身体不好，但他心理上其实能够更稳定。因为忧郁症它是复杂的，它除了有精神症状，也有生理的症状，所以直接一刀两断的说不能喝酒，我只能说它原则上是对的，但你直接强迫一个患者，有在喝酒的患者，或是说他拿喝酒当作安抚自己手段的患者，直接强迫他戒酒，这也是会有一些问题的。那么如果酒精成瘾，成瘾这件事情就表示他有依赖性，他无法控制，成瘾也是需要治疗的。那么应该说成瘾也是可以治疗的，以现代的医学，它对成瘾这件事情它是有一些治疗手段的，但这件事情本身跟忧郁症就是两回事了，它有可能会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但是它是两回事。第五点，给予病人情绪上的安慰，这包括同理、包容、鼓励等，这句话是对的，但要加一个警语，一样请量力而为，在你可以的范围内，可以的时间点回应你可以做到的回应，剩下的就是患者本身的事了。没有人会做错什么，只要你做到你可以做的，你愿你光是你愿意做这件事就非常非常重要了。好，第六点，若病人有自杀意念，务必告知医疗人员，这点完全没有错误，但是需要考量一些风险，是因为他是写自杀意念。唉，这一篇我真是越看越不爽。自杀意念是指有伤害自己或是结束生命的念头，但是这仅止于念头想法这件事情，它仅止于头皮以下的范围，也就是伤害的范围就是在大脑里面。它会不会在大脑造成伤害呢？会的，但是这个其实看不出来，外表看不出来，因为你是自己在伤害自己的大脑。会不会造成一些危险性呢？原则上是不会的，不会伤害到自己，也不会伤害到别人。你讲坦白一点，就是你就是想想而已，但你其实什么都还没有做，这样叫做自杀意念。那如果没有控制住，没有处理的话，自杀意念有可能会往下出现自杀计划以及自杀行为， 比如说在社群上很常看到有很多患者在求救的时候会割自己，会可能有一些预告的行为等等，那个就已经进展到了自杀计划跟自杀行为的阶段了。但执行了这些行为到真正生命的终结，这一段距离是很长的，不是真的做了这些行为就真的可以死掉，这都是事实。所以今天如果是患者本人的话，我想提醒的是，如果你知道你已经有自杀意念了，请千万记得这件事情它范围还可以控制，它范围还很小，它还在你的大脑里面，它在你的头皮底下，现在目前为止伤害只有你的大脑。请记得这样的情况底下，精神科医师、身心科医师以及心理师是可以协助你去面对和处理这个想法、这个念头的。不管这个念头会不会消失，至少在医生跟心理师的协助底下，你最少最少最少可以找到一个跟他相处的方法，可以控制伤害的范围跟程度。这个是我从上周到现在差不多满七天了，从上周最严重的发作，暌违一年多最严重的发作以来，这几天下来一直很努力在维持在做的事情。我没有伤害过自己，我也没有过任何明确的计划，但是这些强烈的意念是会出现的，而且会让我的状态非常非常不好。所以患者本人你可以做的事情是这个，陪伴者呢要知道一个风险，是你直接告诉医疗人员，如果那个当事人他没有自知，也就是说我前面讲的那一堆患者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他不知道，或者是他并不理解这个东西就叫做自杀意念的话，的确它是危险的，是可以直接由医疗直接介入的。但这个时候呢会有一个灰色地带，有一个很难拿捏的情境，是非自愿就医这件事情很难拿捏。非自愿就医的情况底下，他的抗拒、他的被背叛的感觉都会是后续需要考虑和处理的议题。当然在生命危险面前，那些抗拒、那些被背叛都可以，好像啦，好像可以放在后面，但是对当事人来说他的优先顺序可能不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是在通报医疗人员的当下陪伴者需要知道的风险。如果你知道了这个风险，你有这个预期之后，对于后续发生的这些状况，你可能会让自己好受一点。好，第七点，邀请病人外出活动、运动，这个也是要非常小心执行的事情。我真的很讨厌这一篇，因为它，你图文懒人包就算了，你文字所有的注意事情都不写。忧郁症防治协会，你到底是在干什么吃的？就是啊啊，好，邀请病人外出活动跟运动，原则上是正确的。我们都知道，身体只要保持足够的活动量，你就会朝着健康的方向前进。但问题就是，人已经生病了， 生病了就会很虚弱，虚弱就会没有办法动，他不是不想动，他就是很虚弱到没有办法动。这个时候你邀请他外出活动去运动，会发生什么事呢？是在鼓励他吗？是在为他好吗？不见得吧，是要看情况的吧。哦，这一点我不想说了，就是这样。我身边的陪伴者会做的做法就是先跟我确认我可不可以出门，而且预设前提是就算完全不出门也没有关系的情况底下，直接把我抓出门，我们直接约时间地点，然后我可以完全无脑的出门，他们可以完全的带我走所有的行程，决定要吃什么，决定要去哪里玩，决定要去哪里散步，决定要做什么运动，我可以完全不用太多的脑力去负担这些所有的决策过程，这样对我来说是可行的，但不是每个人，可以给大家参考。这点真的让我太气了。好，第八点，若你的邀请被拒绝，请务必温柔的坚持。讲什么屁话？请务必温柔，但 不一定要坚持，而是坚持的告诉他你会在，而不是坚持这个邀请。邀请被拒绝，他一定有他的理由，不管是他不喜欢你的邀请内容，还是他现在就是没有办法接受邀请，情况非常非常的复杂，非常非常多。在一般的情况底下，你邀请被拒绝还温柔的坚持邀请，你不觉得这很北巴吗？这不是完全没有眼色，不会读空气吗？那为什么会对患者想要这样做呢？第八点，这完全是个屁话欸。好，我真的太气了。如果你的邀请被拒绝，请务必温柔的告诉他没有关系，我只是单纯的想要邀请你，不管你可以还是不可以，接受或不接受，我都可以接受。如果可以的话，欢迎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拒绝，你是现在没有办法做而你愿意做，还是你这件事情不喜欢，可以去好好讨论邀请被拒绝这件事情，温柔的讨论，而不是温柔的坚持，这实在是，唉，算了。第九点，假如某些活动可以让病人有乐趣，例如运动、唱卡拉 OK 等，就要鼓励病人多参与，但不要太多或催促的太快。你这第九点不是跟第八点，你们在写的时候都没有看一下前后有没有矛盾吗？第九点是对的，那你第八点到底在写什么？这点原则跟上一点是一样的，先确认本人的意愿，愿不愿意，喜不喜欢，想不想做。旁边的人可以做的事情是观察他，告诉他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在我眼里是什么样子，你看起来很快乐，你看起来好像很擅长这件事情，即使你没有做过。诶，你生病之前常常做这件事，你记得吗？哦，你不记得了，那我告诉你我记得的版本，像这样。然后他说不要太多或催促的太快，啊，算了，我不想说了，就这样。第十点，不要骂病人偷懒或装病，也不要期待他很快就不忧郁了。这点是对的，没有意见。第十一点，要耐心的安慰病人，只要有耐心，假以时日，忧郁症会走开的。有很多时候，只有耐心是没有用的。 这一点基本上是屁话，虽然它是对的，但是讲出来的话它是屁话，放在心里面就好了，就是把它当做一个科普的知识记在心里面就好了。这句话请不要说出来，它是个屁话，没有人不知道，只要有耐心病都有可能会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所以少讲屁话，真的。第十一点，他这个还给我放大字，真的是很欠揍。好啦，讲完了这一篇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整理的家属篇忧郁症 QA 如何帮助忧郁症家人的内容，我骂完了。文字我大概念一下，刚刚讲的是他的图片写的内容，简化的内容，完整的文字我要说哦，如果这种 emoji 这样子滥用，是会对患者的阅读造成非常大的影响的。忧郁症协会，你们到底在干什么？我用 Siri 先生念给我听，等一下。
踏2001手杯朝外，食指向右的手势，如何帮助忧郁症家人？当家人正面临疾病的影响时，最重要的就是高压电符号陪伴以及高压电符号就医，获得正确的诊断及治疗之中，也需要关注病人是否有高压电符号，遵从医嘱规则服药高压电符号，并且不能饮酒中肤色双手比差的女性，中肤色双手比差的男性，酒精可能会使药物无法发挥药效，尽可能的给予病人陪伴，或是邀请他一同外出活动，鼓励病人多参与，但若是病人真的不想，也不要勉强，我们一步一步慢慢来。另外，若病人有自杀的想法，也务必让医疗人员知道举双手欢呼的手势，举双手欢呼的手势，高压电符号，高压电符号，高压电符号，忧郁可治愈，你我共关怀，高压电符号，高压电符号，高压电符号，心理健康号，身心健康号，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号，社团法人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号，社团法人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
写字好好写，该用引号的就用引号，不要在那边 emoji 乱用。文字内容跟图文的内容完全没有任何补充的效果，我骂完了，我就不想再骂一遍了，就这样。这些是我觉得忧郁症的陪伴者可以注意的风险，这些事情不是不能做，而是你要知道做的时候需要考虑什么，以及你做了之后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你再决定你要不要做，以及你做的强度、做的时机点，这些都是需要很细很细的考量的事情。请记得，你面对的是很虚弱的病人，你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面，通常那些很雷很雷的事情你就不会去做了。今天真的太气了，没有办法好好的控制我的语调。我是鸡蛋糕，微微你啊，好不好？
知道这是一条漫长的跑道，只有坚持往前跑，才会看到自己慢慢变好。我会自己慢慢